对复兴的正义的内容，我们今天要特别强调的。所以我们求主预备我们的心，领受他的话语。我先大家盼望的这个时候有一点点的时间思想，你所盼望的教会复兴到底是怎样的？你先自己问自己，如果有一天教会大大复兴起来，那样的复兴应当是哪一种复兴？那现在你还没有看到的，从已经看到的，到底哪一些同你想象盼望的复兴有什么差距？那么这些复兴在你观念中间同圣经里面到底是什么？神要教会成为一个怎样的教会？神要这个世界从教会得到的是一个怎样的影响？人借着教会所传的福音得到能够达到的果效应当是如何？现在我们就用一段的时间，大概两分钟的时间，你想或者呢，你同你隔壁的人分享讨论一下好不好？你们可以左右前后大家讨论一下，教会复兴我的看法是这样是那样，吵吵闹闹都不要紧，你们可以大家很热烈的讨论，同你隔壁的人谈谈一下，到底这个教会复兴应当是怎么样，试试看谈谈看看。不同意见也不要紧。责任已经负了，那么开始更严肃的思想，什么是复兴？有一个不是纯正信仰的人写了一些关于复兴的历史，他的角度完全不是从福音的角度而谈的，但是他也不得不承认关于福音的复兴的一些地区的情形。后来神兴起另外一个以福音派的信仰的作者写世界复兴的历史，后来他全世界不得不承认他写的有特殊的权威。这福音派的福音的这一个作者就是 Dr. Edwin Orr 欧伊文博士，他也是对中国人很有认识，对中国教会很熟悉的一个人，在台北第七届的这个培经眼睛培灵大会，我跟他是一同做讲员的。欧一文博士他现在已经离开世界了，他写了很多关于世界教会复兴在世界各国的历史。在印尼60年代的时候，所谓东帝的帝汶岛的大复兴，有很多人写了很多的书，但是写那一本书引起全世界注意，轰动全世界的人，这个人我没有看出他继续不断有复兴的果子，变成一个很平凡的也没有很特殊继续侍奉的人。还有一些人就用这些复兴的现象在世界各地作为募捐的运动，是大家因为这些的复兴就投钱投注意力在这些运动的中间。那个地区呢，我过了这个复兴运动有5年，自己去那里去，我发现教会的情形还是照样很多很冷淡的情形。有一些的复兴运动从暴躁的，从外面的现象的，从西方的知识中间好像听到轰轰烈烈，而实在的情形在当地没有什么特别的影响。所以呢，对复兴的定义是什么？复兴应当有怎样的表现？复兴应当用怎样的途径去达到？复兴是在怎样的时刻会发生的？应当我们好好思想，好好等候在主的面前。我们再一次低头祷告。主啊，求你赐福以下的时间，正如同你已经赐福以上的时间，求主你真理的圣灵引导我们进入真理， 哦，你的灵火焚烧我们，使我们不停止在自己的理性去了解，而没有整个生命投入在你旨意中间。主啊，你听我们的祷告，我们把你无用、你卑微、你软弱的仆人交托给你。我们把我们的软弱、愚昧、亏欠，再一次放在祭坛的上面。主啊，求主你焚烧我们，求主你感动我们每一个人，求主引导我们进入真理，也求主使我们实实在在做一个顺从你的人，在你永远的计划里面被你使用，是照你的旨意，不是照我们的意思。奉耶稣基督的名求你。现在我们大家站起来，恳切开声祷告，为所要传讲的这一个今天最后一篇的信息，我们祷告，为我们所领受的观念，为我们回到真理的圣经里面，为我们顺服主的引导同旨意，为我们把自己奉献给主，被主使用。我们大家恳切开声祷告，主啊，我们在你的面前恭敬，把自己放在你的手里。我们感谢，我们赞美你，因为你的恩、你的爱，你吸引我们，你拯救我们，你改变我们，你洁净我们，你真理的圣灵引导我们，使我们进入你的真理，在你丰盛的计划里面，在你永恒的旨意里面，我们有份。我们感谢你，主啊，我们恭敬，把我们的生命交托给你。把我们前面的道路放在你的手里面，把我们的侍奉交托给你，我们把我们自己像一个祭牲一样的放在祭坛的上面，让主你自己用主你的宝血洁净我们，让主你自用你的灵火焚烧我们，用你的道来光照我们，用你的爱来充满我们。主啊，你听我们的祷告，我们把一切荣耀归给你，求主你施恩，求主你怜悯，你与我们同在。我们在你面前这样祈求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求你，阿们。请坐。我先请大家读一节的圣经，在使徒行传第一章，使徒行传第一章，翻到了一同开声来读这一节的圣经。使徒行传第一章，我们一同读第六节一直到第八节，一同来读。他们聚集的时候问耶稣说，主啊，你复兴以色列国就在这时候吗？耶稣对他们说，父凭着自己的权柄所定的时候日期，不是你们可以知道的，但圣灵降在你们的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并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第二章，五旬节到了，门徒都聚集在一处，忽然从天上有响声下来，好像一阵大风吹过，充满了他们所住的房子，又有石头如火焰显现出来，分开落在他们的个人头上，他们就都被圣灵充满，按着圣灵所赐的口才说起别国的话来。十四节，彼得和11个使徒站起，高声说，犹太人和一切住在耶路撒冷的人啊，这件事你们当知道，也当侧耳听我的话。你们想这些人是醉了，其实不是醉了，因为时候刚到。使徒22节，以色列人啊，请听我的话，神借着拿撒勒耶稣在你们中间施行异能奇事神迹，将他证明出来，这是你们自己知道的。他既按照上帝的定旨先见被交于人，你们就借着无法之人的手把他钉在十字架上杀掉，上帝却将死的痛苦解释了，叫他复活，因为他原不能被死俱尽。我们读第36节，故此以色列全大家当确实的知道，一同开声读，你们钉在十字架上的这位耶稣，上帝已经立他为主基督了。众人听见这话觉得扎心，就对彼得和其余的使徒说，弟兄们，我当怎样行？彼得说，你们个人要悔改，奉基督的名受洗，叫你们的罪得赦，就必领受所赐的圣灵。 因为这应许是给你们和你们的儿女，并一切在远方的人，就是我们的主上帝所召来的。我们都已经先到这个地方。今天我们要与大家思想有关于复兴与祷告、复兴与圣灵之间的关系。我们可以很严格的讲一句很重要的话语：教会历史没有办法你能找出任何的复兴与圣灵没有关系，与祷告没有关系。但是虽然是这样，我们什么时候可以把这个复兴带到教会里面来呢？是不是我们用我们的祷告强求上帝呢？是不是我们的意愿计划设计使复兴临到教会呢？是不是我们恳求圣灵照着我们的意愿把复兴带到教会来呢？复兴的来到是我们的设计，是我们的计划，是我们的意愿的成全，或者复兴的来到是圣灵主动的赐下来的？这个重要的问题，我们要从圣经里面找到那个原则，找到那个答案。当以色列人看见耶稣基督到这个世界上来向他们传道的时候，有一些人就从约翰的见证中间听见，这就是上帝的羔羊，除去世人的罪孽的。他们把他转移过来，成为耶稣基督的门徒。而耶稣从其中拣选了12个使徒跟随他，日夜教导他们，与他们生活在一起。但是弥赛亚在地上的显现还不等于复兴的到来。直到他们在那里等候等候，他们都内心的深处盼望耶稣有一天做王，恢复大卫宝座的地位。那个时候他要把蹂躏他们的外敌，把他们驱逐出去，是以色列人得到荣耀的日子。他们等到最后呢，发现这位他们所等候的耶稣不但没有照他们的意愿呈现他们盼望的，相反的他自己孤孤单单被钉在十字架上。所以这些跟随耶稣的人失望了，他们天然的意愿，他们宗教的情操，他们跟随主期限的动机没有达到，有他们完全失望了。我们所寄望的是你，我们盼望你成就我们心中的复兴，我们盼望你把复兴带到我们中间来，结果你自己被钉在十字架上。所以耶稣基督的使徒们就一个一个离开他去，他们回到原来的事业，回到原来的岗位，回到原来的社会的身份，不再跟随主了。直到我们的主从死里复活，把他们再召集在加利利的山上。为什么在加利利的山上？为什么不在耶路撒冷？为什么不在橄榄山？为什么不在克西马尼园？为什么不在他们在十字架下面看见他被钉的情形的那个地点，重新振奋他们，要把他带到加利利去呢？因为他们在加利利蒙召，他们回到起初蒙召的情景，要他们从原先的地方从头思想神的旨意，要怎么样吩咐他们做事。大使命不是在哥哥他山上赐下来的，大使命不是在耶路撒冷赐下来的，大使命不是在克西马尼赐下来的，大使命不是在复活坟墓的旁边赐下来的，大使命要在加利利的山上赐下来。你要想象他们约定的山是在加利利的山，耶稣基督在约定的山上向他们显现的时候，他们到他面前来，他们一面敬拜他，一面心中还有疑惑。要回到这约定的山，他们大家一定要离开耶稣死而复活的耶路撒冷，走几天的路回到那北方的山上去。为什么要到那里去？因为他们在那里蒙召，从起初给你的意向你不可违背。保罗明白这个道理，后来大使命赐下以后，他们还要回到耶路撒冷，因为耶稣不在加利山上升天，耶稣不在那个加利利的山上把大使命传讲的就升天，要他们回到耶路撒冷，又在橄榄山那里升天的时候，就记载了这一段的话语上。那个时候当耶稣升天的日子到了，门徒聚集在那里，他们就问他说：主啊，你复兴以色列的子 现在到了明了。耶稣就把一个很重要的福音的原则提出来了。那原则是什么呢？父凭着自己的权柄，父所定的日子你们不知道。什么意思呢？复兴不是人为的，复兴不是教会计划的，复兴不是我们强求得来的，复兴不是我们照着自己意愿我们盼望达到的。复兴有神的权柄同神的时候两个很重要的因素，这是圣经。当神的时间到的时候，复兴会来；当神的权柄建立的时候，复兴会到。神的主权同神的时间表示神是超过人的意愿，神是超过人所定的，神不在人的权柄的下面。 The sovereignty of God and the timetable of God， 神的时间表，神的绝对的意志，神的计划，没有一个人可以干涉。所以读到这里的时候，我就要问一个问题，这问题是当神的时间到的时候，我们到底知道不知道？我们发现了吗？我们已经预备好了吗？是不是神的时间到以前，我们一定要做一点的准备？如果我们做的准备，忽然间复兴来到的时候，我们的准备到底是不是已经合了神的心意？第二样，神的时间没有到，我们可以不可以用其他和圣灵的原则不大相同的地方来产生一些复兴的现象？那么这样呢，复兴同神的旨意有这么密切的关系，复兴同神的主权有这么关系，复兴同神定的时间有这么的关系，复兴在历史的某一些时刻产生出来的时候，到底要成全的是什么？到底内容是什么？我们把以利亚在这个加密的山上，在众宗教的中间显出基督是高过其他的宗教，当作以色列的大复兴，而神就借着以利亚来彰显了这一次复兴，做了一个很重要的见证人，获得了神所使用的工具。神使用以利亚有灵力有火这个先知来做他复兴的一个器皿，使以色列复兴了。那一次的复兴谁知道要发生的？那一次的复兴是谁计划的呢？那一次的复兴是在三年半雨水不降下，大地枯干，百姓受苦，到处饥荒的情形只要下下来。神的时间到。前几天有一个人问牧师跟其他的宗教的人士一同祷告可以不可以，我有一句话不要太严谨的批判这个事情。我可以说呢，那天以利亚是同巴黎的先知一同祷告，在一个地方他祷告，以利亚祷告，大家在看不同的地方在哪里，不同的地方祷告的结果，人看出以利亚的上帝是真的上帝。你明白吗？我们不能对大家说我们的上帝都是一样的，我们一同在祷告，不是，或者我们对彼此祷告我们不同的上帝，我们要告诉他们我们祷告的果效，我们祷告的对象要显明我们的上帝是超过万有的上帝。以利亚的祷告是在一个彼此不同的宗教系统中间祷告，却彰显出神超过所有的神以上的上帝的这个祷告。感谢上帝，我们再把使徒行传第二章圣灵降临当作的真以色列的复兴，也是教会的开始，也成为教会历史中间每一次复兴一个很重要的原则性的开幕。那么这两次呢，在加密山上以色列民族对真神独一上帝的信仰，这个纯真信仰的复兴，同这个的五旬节圣灵降临，教会第一次领受圣灵充满福音广传的这个复兴，就成为新旧约两个非常重要的开幕了。但就在这一次信仰的事情上，耶稣基督怎么讲呢？耶稣基督，上帝凭着他的权柄，我父所定的日子，我父所有的权柄，你们不必知道，但是你们要在耶路撒冷等候。这个呢，我们没有办法知道的，
没有办法干预的主权同时刻的问题 Sovereignty and the Kairos of God， 上帝的权柄我们没有办法干预，我们没有办法强迫上帝时间，我们没有办法改变这两件事情，我们没有办法去预测，没有办法去改变它。但是你们要在耶路撒冷等候，所以这里有一个条件是什么呢？我们每时每刻有盼望复兴来到，我们就要预备心等候主的日子来到。今天很多的教会没有看见复兴，因为没有等候的人，也没有人注意神吩咐我们要好好等候。请问你盼望教会复兴吗？回答我，你盼望教会复兴吗？你真心求主复兴教会吗？你在哪里等候？你有没有预备？有关于复兴与预备之间的关系，我也可以说呢，以色列人做了一个很失败、很失败的一个代表。以色列人是代表一个不预备、预备复兴而盼望复兴的民族。他们说：“主啊，差遣弥赛亚，弥赛亚来吧，拯救以色列民族，来吧，来吧。”当上帝真正的把弥赛亚差派下来的时候，以色列人就把他钉在十字架上。为什么呢？因为他们要预备迎接弥赛亚的那个心从来不清楚。第二方面，他们对弥赛亚来的情形实实在在的了解从来不正确，所以呢，他们成为一个预备复兴失败的代表。他们盼望复兴，一个非常失败的一个代表。当复兴真正来到的时候，不是单单那些呼求说：“主啊，复兴你的教会吧！”这样的人会很欢喜迎接的。当上帝的复兴来到的时候，可能要你放下你最爱的，可能他要你丢弃你最自保的，可能要你撇下你一生最大的计划、最大的权利，不是单单凭着空口对主说：“主啊，复兴来到，复兴来到。”当复兴来到的时候，可能那些最多祷告盼望复兴的人最先逃走，因为他怕复兴。当复兴来到的时候，就要你放弃你的罪恶，要你放弃你的特权，要你放弃你一切应当得到的，放弃你认为最可夸口的东西，这些你不放弃，复兴不来到。所以你一面求复兴来到，你一边抓住神要你放弃的，你在复兴来到的时候，你可能就是个没有份的人。复兴来到需要付代，复兴来到你需要明白这是神的主权。我刚才提到两件事，以色列人在预备复兴的事情上，他们成了一个失败的代表。为什么呢？因为当他们在复兴的事情上呢，他们求弥赛亚来到，他们却不注意那弥赛亚应当是怎样的，他们先用一个 selective perception 去解经。什么叫做 selective perception 呢？这个是 telecommunication 学问里面的一个名词，这是广播学的名词，就是关于人同外界知识里面的这个认知 cognition 之间的这个关系的一个名词。换一句话说呢，我们看很多东西的时候很奇怪的，这本书我看到了，那一本书同样别人也看到了，但是当你问他的时候，这个看过的人呢，他讲的同那个看过的讲的重点会完全不一样。为什么呢？当你看的时候，你里面有一个过滤镜，那个过滤镜的使你没有办法看出一些的东西，只有办法看出某一些你思想里面已经过滤的主观的要求的东西。所以呢，同样的经历，不同的感受，同样的经历，不同的领悟，同样的经历，不同的反应。当你经过一条街的时候呢，有一些人过了以后，你问他你看到什么？哎，我看到几个学生，很奇怪的，同过去不一样的，他们都是有头发，从前都是光头的，别的他看不见。 有些人你说你看到什么，哎，我看到现在原来台湾已经有最新的这个 Mercedes 最新的形状出来的，德国才出不久，这里就有，他看的是汽车。另外一个人呢，他就奇怪，我看见了捷运的那些柱子有几个裂开，为什么同样过一条路，有的人看这个，有的人看那个，那个叫做这个 selective perception， 你明白吗？照样的看圣经的时候，如果你有主观的 filter， 有主观的 selective perception， 你没有办法照着神的旨意看见复兴怎么样来到，复兴来的时候什么事情发生。今天解经上很大的危机就是主观性的预想 subjective presupposition 已经拦阻的人看见圣灵到底要借助神的道对我们讲些什么话。所以很多时候同样的一篇信息，很多时候同样的一段圣经，你没有办法看出有一些的蒙光照所看到的东西。不但如此，你还把它颠倒是非，难道以为这就是圣灵的光照？这是很可怜很危险的教会的一个很危险的病态。以色列人等候耶稣来，他们求到今天还在耶路撒冷的哭墙外面还在求弥赛亚来。弥赛亚已经来了1900多年了，他们还在求，为什么呢？就是因为他们根本受那个主观的过滤、主观的那个选择、主观的那个概念的那个模糊呢，已经被自己蒙蔽了。所以呢，耶稣来了1900多年，他们还在那里等他来，你看可怜不可怜？为什么呢？上帝还没有复兴，已经复兴已经来到了，耶稣已经来了，但是他们没有救，为什么？因为他们自己蒙蔽自己而不知道。也是我在坐在一个飞机上，同隔壁的那个谈话，谈到最后呢，发现他是犹太人，我就问他说呢，Oh, very good, you are Jew. Let me ask you a question.Which Jew in the history has the greatest influence on the world history? 我不要说你要信耶稣，我不讲八股，我就对他说，请你告诉我犹太历史中间哪一个人对全世界的影响最大。他说 What about you? What do you think? 他就反问你想怎么样呢？我说我先念几个 很大影响的人，比如一个叫做摩西的， Oh yes, that's right.一个叫做大卫的 Oh good, very good. 我说有一个叫做 Hillel 的 Oh yes, very good, accurate. 还有一个叫做 Moses Maimonides 的，就是大概12、13世纪 Oh very good, you know a lot about Jewish. 我说 Yes, I know a lot about you. You don't know about mine. 后来我说还有一个叫做 Moses Mendelssohn， 另外一个叫 Felix Mendelssohn Bethoven。我就把这个历史中间对世界文这个有很大影响的一直讲到20世纪，讲完了以后，然后我问他说 Who do you think the biggest influence？ 我故意不讲耶稣。他说 I'm sure, of course, Moses has the greatest influence on the history. 我说 I'm not sure about that. Why？ 他就问了为什么。我问你，我对他说，摩西的影响是在法律界，摩西的影响在宗教界，摩西的影响是许多人知道他的名字，但是今天呢，受耶稣影响岂不是比受摩西影响更大吗？当他问的时候，他马上吓了一跳。他 Do you mean Jesus has a greater influence than Moses？ 我说 Of course。 Why don't you think so？ 我攻他了，我不守的，以攻来代守的一定更容易胜的，这孙子兵法你们也不懂。他怎么讲呢？To some extent yes, but we Jewish people never think that. 我们犹太人不想这样，因为我们看可能是的，因为现在很多的人受耶稣影响，信耶稣的宗教的门徒这么多，实在是你讲的对，但是我们犹太人不这么想。啊，这就是他的病了。为什么犹太人不这么想？因为犹太人根本不把耶稣当作犹太文化里面重要的一份子，在他们的思想中间已经有过滤，在他们的思想中有一个选择是很主观的、很狭隘的，他们已经把耶稣拒诸大门之外。听到这一句话，可能你以为我也把灵恩派的人拒诸大门之外，那我要讲下去。犹太人盼望弥赛亚来，但是他们的观念中间的弥赛亚已经过滤了，他们中间的弥赛亚是已经选择了。为什么说已经过滤了、已经选择了呢？因为在他们圣经里面所要的弥赛亚是军事性的、是荣耀性的、是得胜的、是替他们报仇的，那个复仇性的弥赛亚， 军事性的弥赛亚，打仗胜利的弥赛亚，是以色列下在民族中间观念，只为自己的民族不为别人的弥赛亚，那个弥赛亚才是弥赛亚。所以用这个主观的下载力已经过滤了，选择了这个 perception 来读圣经的时候，他们马上就发现了很多的圣经是支持他们的，所以他们认为他们是 biblical， 是合圣经的。岂不是在圣经说，我要为你撵出仇敌，我要为你践踏那反对你的人，我也要为你伸冤，耶和华的热心必要成全这些的事。我就要你们很多很多这样的话出来，但是呢，他们从来没有办法想出这个弥赛亚是被钉在十字架上，这个弥赛亚是被挂在木头上，这个弥赛亚是被坟埋葬的坟墓，有钱人的坟墓中间的，这个弥赛亚是生在伯利恒的，这些他们都没有看见。为什么那些经节主动的在他们过滤性的选择中间没有分？所以他们没有办法，没有办法接受这些。而基督徒顺从圣经，神的权威，上帝的启示，全面的认识，请你注意这句话，全面的认识圣经，总原则的了解圣经，使我们不再被自己的主观的蒙蔽，我们狭窄的限制，我们的过滤同选择所影响的正统的结晶。我再说这个非常重要，他们就把那生在伯利恒死在哥哥他的耶稣当作是一个怪物，当作是一个异端，然后他们还在今天，弥赛亚来吧，弥赛亚来吧，你想主在天上怎么看他们？你有没有搞错啊？早就来了。有一次爱因斯坦到这个比利时去，比利时的女王派一支的军队去火车站去欢迎从巴黎来的这个爱因斯坦，那些人在这个火车站站了一张队，非常的雄壮，等看结果呢没有来，他们就回到王宫里面等了很久没有来，等他们到了王宫那里去了，对王这个女王说，对不起，我们等了很久，所有的大客都下车，爱因斯坦教授没有来。这女王说，傻瓜，住口，已经在这里跟我谈话很久了。那么他是坐哪一班火车？就是那一班，我怎么没有看到呢？因为爱因斯坦是一个不修边幅，不注重外表，是坐火车上走下来，像个老公公这样走过来的。而他们想象中这个教授一定是西装笔挺，走出话很漂亮的，所以一看看见不像这个，就不是爱因斯坦，所以别的人都是完蛋。只有那个他想象中间道貌岸然的教授，伟大的科学才是爱因斯坦，他们先给爱因斯坦一个美化的思想，给爱因斯坦一个美化的观念，然后呢把真正的爱因斯坦把他丢掉了。你明白我的意思？我的第一个大孩子生出来两岁的时候，我离开家去布道，我回来的时候他已经两岁半了，我五个半夜没有回家。当我回到家里的时候呢，我的太太对我说，我很怕他忘记你是他爸爸，所以每天对他说，这个爸爸，爸爸，因为墙上有我的照片，所以这个是爸爸，爸爸，他要打了，这是爸爸。等我回来的时候他看，啊，爸爸，因为这常常看见了。等到我回来的时候，我对他说，我是爸爸，不，他不要踩我，他真的忘记我了，我要抱他也不要，我要亲他也不要，他怕，他会叫。然后说，我爸在哪里？他说那个。他就说，那照片的是爸爸，这个呢？嗯。我说爸爸，那个真的爸爸。我心里，世界还有这样残忍的事，有这样凄惨的事，真的爸爸他不睬，他去指照片，人家苦死了，你还要笑，真的没有良心我。所以我那个时候用各样的办法，几天里面慢慢同他谈谈谈谈，到最后他的妈妈对他说，这个爸爸，他就乱了，到底哪一个是爸爸。三天以后我说，爸爸在哪里？那个。我就震惊地问他，我是谁？你知道他怎么回答？他跑到我的耳朵说，你也是爸爸。爸爸在哪里？那个。你呢？你也是爸爸。我变得也是爸爸。
那边的两个爸爸，我很想扒他一扒，但我不能，因为他是小孩子。我从那个时候马上领悟那个真理，犹太人只接受旧约的预言同应许，没有接受新约的实践同耶稣的道成肉身。真正的基督来的时候，真正的复兴来的时候，他们陌生。真正的复兴来的时候，他们不认识。为什么？因为他们已经为复兴定下了那些错误的，只有在观念中间不实际的定义。他也可以引经据典，他也可以找到圣经的知识，他也以为这是神的启示，但是是不一样的，你明白吗？当教会都把那个照片当作爸爸，而把爸爸不要的时候，有谁应当出来讲吗？我今天就站在这个地位做这个很艰难的差事。你以为你有复兴的？我已经在第一天讲了，如果这些教会真的复兴的，为什么这些教会的领袖常常产生这个很多很多性的这个仇恨？为什么最多讲圣灵充满了，常常生活不够圣洁？从某一些的角度来看，我不是说没有优点，我要告诉你，灵恩派的教会很多优点。我也可以告诉你，回教有很多优点，但我今天不再同你讲谁优点谁缺点，要修来修去的。我是要告诉你，真复兴是什么，神的道怎么解释，我们教会健全的道路怎么建起来的。你不要把我搞混，我不会跟你搞混的，因为我知道神要我做什么。你可能会发现，这个时代最坚韧，或者说最刚强，或者最不愿意偷学的传道人之一是我。你可能很不满意，你很不习惯，那我不会因为你不满意不习惯，我就随便改变我的习惯。我知道我要做什么。当真正复兴来到的时候，你认出来这是真的。当真正复兴还没来到的时候，你可以代替吗？如果不能的话，我们再谦卑下来。谦卑不是奴才相，谦卑不是礼多必达，谦卑不是人说我就跟，谦卑不是 yes man 的 mentality。 中国人如果不从这几方面开始修习什么叫做谦卑，我们很难在真理上的基础打下来。我从做传道到现在这差不多40年的中间，几乎没有一次听见我对一个人传福音，你信书吧，参望你信耶稣，他回答说为什么要信耶稣。所有中国人一定说好啊好啊，请你来信，好啊，有工作你们好啊。所以他一听好，我就很高兴了。我告诉你，我就很害怕。为什么？他说好啊好啊，是说你好你的，我好我的。你说今天晚上有布道会，请你来听，一定一定一定什么？一定不来。上帝为什么把我从中国抓出去放在印尼，叫我在生长在印尼，在长大在印尼，要使我脱离一些中国人礼都必炸的这些文化，使我做一个呢和你们不同的传道人，不同的形象讲，不同的道，不同的习惯讲道，使你们惊奇而其中要受的一些的艺术，求助光照你。我如果像你们一样在你们的环境中间长大，在你们的神宣中造就，在你们的文化中间起来，我也像你们一样，哈哈，嘿，呵呵，大家好，你好，我好，我不是，我也很真实的讲直言，虽然我知道很多人不喜欢，但是教会需要这一方面，暂时你不要学我，除非神这样引导你，像这样感动你，你照我的样学样，可能你会给人家打死。耶稣基督来到他们中间的时候，他的教导，他的方式是令人讨厌的，是咬牙切齿，犹太人不能接受的。所以怪不得 Richard Niebuhr 在他的《基督教与文化》的那一本书《基督与文化》（Christ and Culture） 里面提到了，若不把耶稣杀死，就等于犹太文化要消灭。要保持犹太的文化，一定要把耶稣消灭，势不两立。The content。独排众议的耶稣，这个中文的翻译不是太适当，但是至少提出了一个重点，耶稣不跟潮流走，不照着他的方法走。我个人的观念，谦卑是什么？谦卑是永远感到自己无论丰盛都是贫穷不够的。谦卑是什么？
谦卑是无止境的在真理面前低头继续追求。谦卑是什么？就是对所有的永远不要感到满足，还有更深入想要更大的可能性，请明白更多更多还没有被发现的生命。谦卑是什么？对神绝对的主权完全的投降，毫无辩论。谦卑是什么？看见比我们更卑微的人，我们不轻看，我们俯就他。谦卑是什么？谦卑是一直把荣耀归给上帝，而不归自己。神要你做的，你一定要去做，顺服他，没有商量的余地。我们把这些所常用的文化性的名词、属灵的名词从头再问的时候，我们发现许多的观念原不是正确的，也不是真实合乎圣经的原意的。但我们已经用惯了，好像不那么讲不属灵。我们用那个已经过滤的、已经选择的主观的观念来衡量别人的时候，不像我这样的就不属灵，不像我这样就没有圣灵，不像我这样经验的就没有圣灵的充满。我告诉你，让我们今天回头过来，回到圣灵的原则。主啊，我等了3年半，等到你死再复活，好像奢望又有一点盼望。现在告诉我，你复兴的日子来到吗？耶稣说，我实实在在告诉你，父所定的日子，照他的主权，你们不能知道，但你们要等候。当你们等候的时候，你们要除掉你们的主观，你们要修正你们的蒙蔽，你们要放弃你们神学上的那个 distortion， 那个 pollution， 那个 wrong interpretation。凡是错误的解经、错误的神学思想、错误的意念、错误的下意识不除掉，你没有办法清楚看见神要我们看到的复兴是怎么样。以色列人在研究弥赛亚观的中间研究出来的，最后在这巴比伦以后从被掳回来产生的这个两旧之间的弥赛亚观，已经变成一个很圣经真正的意义相差很远的弥赛亚观。这个弥赛亚是怎样的一个弥赛亚？是一个带领大军队荣耀得胜蹂躏仇敌，这个使外邦羞辱，使以色列得回宝座，是以大卫的王位为荣的一个弥赛亚。这个弥赛亚可能会死，这个弥赛亚，但他从来不是永恒的神。所以他们这种弥赛亚观已经 distort， 已经 pollute， 已经开始弯曲了，也已经玷污了他们的神学观念。所以用这个观念来衡量，他们不能接受耶稣的答案。为什么当比拉多顿耶稣对耶稣问话的时候，耶稣说：“你说的是，你是犹太人吗？”是。问他你做什么，他不答；你讲了什么，他不答；你是犹太人的王吗？你说的是。当这个大祭司问耶稣的，你到底做了什么错事？到底你犯了什么罪？耶稣不回答。你是上帝的儿子吗？耶稣说：“你说的是。” Christianity is depend on who is Jesus to be, not to say, not to do。不单单是你讲些什么，你做什么，你到底是谁？耶稣是谁？这个 right interpretation of who Christ is， 对基督是谁的正确的解释，这就基督论的神学。是我们能够真正回到神面前的原因。所有的异端产生是因为对基督的错误的认识。所有的异端产生最重要的关键就是基督论中的救赎论的差错产生出来的。 The soteriology in the Pauline Christology， 照着保罗所给我们看到的神启示中间的基督奥秘中间的救赎的功能，这些中间有差错的都是异端。感谢上帝，这个基督论这么重要。第一天我提到神论的重要，也牵涉了圣灵论，而圣灵是为了荣耀基督而赐下来，所以这个基督论就变成一个真正的中心了。感谢上帝，我们今天对基督的认识如何？耶稣基督说，上帝所定的，照他的权柄从日期要赐下的，你不知道，但是你们要等候。所以我提到一个很重要的问题了，是我因为圣灵感动而祷告呢，或者我要祷告去感动圣灵呢？不要笑，我是因圣灵的感动去祷告呢，或者我要好好祷告感动到圣灵不得不动呢？ 如果是我因为圣灵感动才祷告的话，那我就可以不必过祷告的生活，因为圣灵还没有感动我啊。教会可以不做过一个不敢祷告的生活吗？或者呢，我祷告要多一点，多到圣灵没有办法跑，他一定给我感动，感动到他没有办法不做。所以这就是变成祷告生活的动力的两个不同的神学观点。你不管灵恩派的人祷告更恳切，传统派的人祷告比较平静，也比较冷淡，你不奇怪，因为这其中呢有着鲜活的问题，动力从哪里开始的问题。今天的圣经告诉我们，你们要等候，你们在耶路撒冷，你们祷告，神的时间不知道，神的主权你不能强逼，但是你们在那里等候，在那里祷告，等候、仰望、祷告、寻求，是我们的责任。这个责任，是因为我们重生了以后，神在我们里面挑起来的责任，神推动起来的责任。你怎样恳切，怎么样祷告，怎么样成全，要成全神的旨意，不要忘记这个动力是从神而来的。但是呢，你却不能说，因为我还没有感到这个动力来到，我还不必说，因为你要在耶路撒冷等候。耶稣基督的门徒就在那里等，在那里祷告，是因为我祷告上帝在赐恩呢、啊、或者因为上帝赐恩我才能祷告呢？是因为我求，后来他就垂听我，就做了我要他做给我做的事呢？或者因为他做事在我身上做到一个地步，我就不得不开口向他祷告呢？苏格拉底，不是苏格拉底，奥古斯丁困扰了一段的时间以后，他的结论是什么？ Sola gratia，神的恩典，因为你感动我，给我能够正确你，按照你的心意向你祈求。所以我盼望要祷告求复兴的人，先好好从圣经明白神心意中间要我们复兴的内容是什么，那照着神的心意同旨意，照着圣经的要求同圣经要我们达到的，来在神的面前祷告。你们祷告，我们要祷告。Edwin Orr 写了这个复兴历史，他在韩国与我一同主讲全世界祷告大会三个最重要的讲人，除了 Bill Bright 以外，我一个他一个，他讲了一句话， But history keeps silent of any revival without prayer。 教会历史里面对那些从来没有祷告的复兴是保持缄默的，没有讲过。换一句话说，每一个复兴的前面有祷告，我们的这个责任就是祷告求而这个祷告不是感到，也不是等于我们可以用我们的意愿同计划去改变上帝的主权同时间，不能。但祷告是我们的责任，你祷告祷告，你说我多祷告一些就早一点来到，主啊我愿意你来，约翰没有说愿你早一点来，我愿意你来，我愿你快来，主说我必快来，我愿你来，是主说快来，那么他说愿他来，不是我要你快来，主说那么就听你的话就来吧，不是的。你弄清楚圣经的原则从来不乱的，圣经的原则神的时间是神的时间，神的主权是神的主权，但是因为这样我们就没有责任，有我们的责任是什么？就是祷告求，按照神的旨意求。我要放弃我们有颜色的眼睛，放弃我们那个主观的选择，放弃我们那一个已经有的那个选择同那个过滤。祷告呢，不是你祷告多两天就到了，还是照样到了五旬节那一天，圣灵的掌握神的时间到。我们求主把复兴赐下来没有错的，我们求的是按照神的旨意求。所以我具体是想到另一个问题，圣灵与祷告之间的关系是什么？上帝下施恩叫人恳求的灵，所以圣灵和祷告不能分开的。真正的祷告要在灵里面祷告，真正的祷告只有靠着圣灵的动力，靠着圣灵所启示的真理的光照和教训，靠着圣灵及时的帮助同给你的扶持，靠着圣灵对你的祷告所产生的更正作用，才能成为合适的祷告在神的面前。所以祷告与圣灵的关系没有办法分开的。但是请你再注意，圣灵是真理的灵，大家说 真灵是真理的灵，所以你的祷告不能说我祷告在灵里祷告和真理没有关系。保罗说不行的，你在灵里祷告也要用悟性祷告，就是说用真理光照你的思想，把你的悟性成为引到你心灵的火热的那一个真理的道理的作用的那个祷告才是真的祷告。你不能说我灵里祷告，你还要悟性祷告，就悟性不是魂的知识，就悟性不是人理性的头脑，就悟性不是这些的事情，就悟性是什么？圣灵光照管制引导的理性，当你的理性归向真理的这个叫做信仰。我在另外的讲座里面提过这个事情，圣灵把这个理性带到真理的地步。耶稣说当他来了要使你们想起我曾经对你们讲过的话。谁说圣灵不杀理性？谁说灵性不杀理性？谁告诉我们信仰就可以丢掉了我们这思想的功用？从来没有这样的教训，那是异端，那不是基督教思想。基督思想是圣灵光照理性，真理引导理性，理性归向真理，圣灵就做了这个引导的作用，圣灵就做了这个导师。圣灵是一个把理性带回真理唯一能够产生效用的一个位格，除了圣灵没有一个人能够把你的理性带回真理。而当圣灵把你的理性带回真理，你明白整个真理里面的意念的时候，你才懂得怎么叫做照着神的旨意来祷告。所以保罗说呢，用到充充足足的悟性去明白上帝的旨意，又知道怎样认识他，渐渐对他的知识又在增多。明白，明白了，知道旨意，知道旨意，我们祷告在里面又在增多。保罗说要你们心里面的亮照明起来，使你们领受了这个启示而智慧的圣灵，你们真知道他这个圣灵光照的悟性在祷告的作用中间，使你的祷告不随便，不是随着思意，不是随着风霜风吹就雨打外面的情形给你带来影响来祷告，乃是在这个整个动荡不安的时代中间，照着神的心意，照着圣灵的原则来祷告。我差不多很少为我的健康祷告，我差不多很少为我走路坐飞机的平安祷告，因为这不是我的祷告的重点。我祷告里面内心中间所求的都是神的国度扩张，教会回到真理面前，信徒真正遵行神的道，这些的祷告。这个我觉悟为什么？因为我不是单单凭着我的感情同外表的现象个人的平安得失的问题，那不是我真正的意念我要求的东西。我要求的就是我怎样在神的旨意里面顺服他，意志归回他的旨意，理性归回他的真理，然后盼望主成全他的意念在地上，在地上如同在天上，你的旨意成就。这个是我们的祷告。圣灵感动人祷告，圣灵引导人祷告的时候，第一方面你看见了他是施恩叫人恳求的灵，他把恩典取下来叫你可以求他，在求他的时候恩典再次下来，所以这样的是恩引导你祷祷，把你带到恩的面前，再继续把恩典临到你身上，恩上加恩。第二样，圣灵感动一个人到一个地步呢，到这个人的尊主伟大附在神的主权之下。所以若不是圣灵感动，没有人称耶稣为主。当一个人称耶稣主啊的时候，是圣灵感动他称耶稣为主。所以圣灵是感动你附在神的主权之下，你才称呼他为主，你明白吗？你称呼耶稣为主，为什么呢？你享福在他的主权之下。所以如果从这些神学的思想去发展什么叫做祷告的意义，同祷告的神学，那整个教会应当重新认识祷告是什么。有一些人跪在那里祷祷祷祷祷，你在听他祷告，他正在咒诅一大堆的人。有的人在那里祷祷祷祷，越祷告越表现他的自私。祷告不是自私同私意的呈现，祷告不是公报私仇的对上帝的许可证，祷告不是念念有词的以这个灵界中间有交通就算了，祷告没事把你的主权放在神的主权之下，把你的自由放在他的自主之下，把你的意念放在他的旨意之下，这个降服的动向，这个叫做祷告。 一个祷告的人要知道神的主权，一个祷告的人要知道神的旨意，一个祷告的人要知道自己不过是神主权之下应当顺服他的一个被造的位格，一个祷告的人更要知道神话语要达到的是什么。不但如此，要加上了一样，祷告的人要抓住上帝的应许。大家说，祷告的人抓住上帝的应许。所以呢，当耶稣基督说神所定的时间，他凭他的主权所要做的事，你不能知道那个日期，那你们要到耶路撒冷等，这些人就凭着主权，凭着神所定的时间要来到，不知道什么时候，所知道的是什么？我的责任就是求，照着他的旨意求，顺服他的主权求，盼望他的时间来到的时候，可以我得到，我可以求。那么他们在那里祷告，祷告。宋尚杰博士还没有大大备注试用，甚至还没有生出来以前27年，上帝已经在新化兴起两个妇女继续为中国教会复兴祷告。我还没奉献做传道以前，上帝已经感动我的母亲天天为求主兴起青年人奉献做主的工作祷告。想不到结果上帝呼召他的孩子，等到一个奉献两个奉献，他想糟了，怎么都是我的孩子。他说主啊兴起人，上帝说你的儿子，主啊再兴起，再兴起他的儿子。后来呢，他有一个错误的观念，做传道大概没有饭吃吧，所以他说主啊，那么我老的时候怎么办呢？这些人好像就都做传道没有饭吃了，怎么养我了？他后来祷告主啊，你可怜我，我那个祷告错了，求主怜悯，求主给我七个孩子，至少有一个做生意的，我才能养老。感谢上帝，他一面求复兴来到，一面没有想到神的复兴要他付代价，后来他顺服了。感谢上帝，你祷告是你的责任，什么时候复兴来到你不知道，可能不可能你一生为复兴祷告，到你死的时候复兴还没来到，可能吗？可能不可能是因为你祷告复兴才来到，所以你功劳很大，不可能。你明白这些神学原则清楚了，你在神的家里面就没有夸口的余地了，没有什么骄傲的余地。人家骂你骄傲，你如果不是骄傲，你不必管他。人家说你很谦卑，你不谦卑，你也不必高兴。你要清楚知道你在神面前什么叫谦卑，什么叫骄傲，什么叫做顺从。你的祷告不能成全神的旨意，你的祷告只盼望神的旨意成全。对神主权的享福，盼望神旨意的成全，盼望神的应许在我有生之年若是可能给我看到，我有分在其中而欢乐，这种的预备的祷告是正确的，我们可以祷告。只要有一天神来到了，复兴来到的时候，不是没有付代价的，不是没有困难的，不是没有背十字架的。你不要以为复兴来到是很自然的。接下来我要提两点不同的神学观点，就是末世论的问题。一种的理论就是末后的日子，哇，一切凡有血气的都要被圣灵充满，都要见异象看异梦，好像约珥书的事就要成就在全世界，包括台湾、台北、嘉义、彰化一切城市上面。所以这些人就很幼稚的乐观，盼望全世界都归主，他们就以量来证明复兴，以量的成就来夸他已经在那个复兴中间大大有份。事情并不这么简单，不要以为凡是量多的就是复兴的，不要以为神为什么许可他们这么发展呢？我告诉你，神也许可。今天基督教界里面最大的印刷厂不是在圣公会，不是在卫理公会，是在耶和华见证的那里。神也许可最多宗教的发展和进步可能在回教那里。这40年来，基督教在伦敦已经卖掉的教会可能超过1000间，有很多的教会招牌拿下来，回教堂的牌子放上去，你说表示他复兴了吗？神许可他了吗？在新世纪运动里面，可能所谓的世界大同已经一切变成相对，而没有什么绝对的基督的信仰可夸的。但是在上帝的原则里面，那绝对不能妥协的原则告诉我们，末世的时候，因为耳朵发痒，厌烦神正的道理，就为自己增添了许多的师傅。然后另外一经圣经。